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证实已经下令中国关闭驻休斯顿的领事馆。多间传媒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我们已经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外界注意到，此举正值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之际。据美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奥特加斯在电邮中表示，维也纳公约规定外交官必须尊重接受各的法律和法规，并有义务不去干涉该国的内政。奥特加斯补充说，华盛顿不会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美国主权和恐吓我们的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记者会上未有回答有关美国传媒星期二晚间在休斯顿报道领事馆一个院落里面正在焚烧文件的问题。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切星期三7月22号表示，中国军机日益频繁的绕台飞行看起来是中国正在加大军事准备夺取台湾。他说，上个月中国军机几乎每日都绕台飞行，这个比政府对外宣布的次数还要频繁得多，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正在加大。最近几个月，中国军机多次抵近台湾活动，甚至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报告说，上个月中国军机六次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机发出广播警告并予以驱离。今年4月，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还通过了台湾海峡。吴超切星期三在台北对外国记者说，除了中国军机频繁绕台飞行，中国还进行了几次模拟攻击台湾的军演。他说，中国显然在逐步加快他的武力统一台湾的备战任务，尤其是在台湾附近的空域和水域上。香港政府星期二7月21号说，台湾拒绝了两名香港官员的签证申请。较早前，台湾驻港办事处代理处长高铭川因为香港拒绝续签他的工作签证而被迫返回台湾。台湾负责制定大陆政策的陆委会星期二未有对香港官员的签证被拒签而予以置评。在台北对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提出批评之后，香港和台北官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在国安法在香港一开始实施，台湾就成立了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提供香港人来台湾咨询服务并提供人道援助。上个礼拜四，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代理处长高铭川返回台湾。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项修正案，谴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加勒曼河谷对印度发起侵略行为。今年的6月15号，中印两国的边防部队在这里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导致20名印度军人死亡，中国伤亡人数不详。7月20号通过的修正案是由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夫·夏伯特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印裔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提出的。修正案还表达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中印实控线和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等争议地区及其周围日益强势行为的担忧。印度是印度太平洋地区一个关键的民主伙伴。夏伯特众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说，我们双边关系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持者，而且在印度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伙伴对抗中国敌意的侵略行为时，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美国华盛顿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处星期二7月21号起诉两名中国黑客与隶属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电脑入侵活动，盗取知识产权和机密的商业信息，包括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数据。美国联邦当局星期二在华盛顿州解封的一份起诉书中说，这两名黑客侵入了数以百计的公司、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以及在美国、中国和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神职人员和人权活动分子的个人电脑。 呢份有11项罪名嘅起诉书指控34岁嘅李晓宇同埋33岁嘅董家志，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对世界各地嘅电脑进行黑客攻击，并盗取大量商业秘密以及其他数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啱啱驶离南中国海之后咧，就同印度喺印度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我哋会探讨美印关系升温嘅情况。我哋亦会报道分析美国国会议员将会提案授权美国总统出兵保护台湾。我哋会报道香港泛民主派同建制派有多名人士喺今日咧就宣布参选立法会。而最近有关因为疫情的问题要求押后举行立法会选举的情况，各路的候选人对有关的问题有不同的表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9月6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倒数48日，参选人报名提名期在星期三就达到第5日。不同的阵营有多名参选人在今日是递交提名表格的。由于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在7月初开始出现了第三波的大爆发，连续两个星期每日都录得双位数字的本地确诊个案，不是星期三更加录得单日破纪录的105宗本地确诊个案。多个建制派政党以及团体就要求香港当局因应疫情严峻押后立法会选举日期。不过民主派阵营就反对押后选举，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就举例，在过去半年疫情比香港更加严峻的意大利以及新加坡等国家都举行过选举，他就质疑押后选举的原因是因为建制派认为他们的选情严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期两星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星期三即是7月22号踏入第五日，不同阵营多名参选人递交提名表格。承接去年11月底区议会选举大胜，民主派期望在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争取史无前例的35+过半数议席。早前透過初選選出5個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超級區議會的正選隊伍以集中票員，其中選情激烈的九龍西地區直選在民主派初選排名前4位的社民連沙田區議員岑子傑、前民間外交網絡發言人張坤陽、競逐連任的議會陣線毛孟靜和民協副主席何啟明星期三一齊遞交提名表格。他們表示4個人雖然同屬民主派陣營，但是政治路線各有不同，這一次共同報名參選，希望做到求同存異，贏取九龍西6個地區直選議席的4席。他們會見傳媒的時候高呼口號，
光復九龍西，
光復九龍西，
團結贏4席，
團結贏4席。
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投入國際戰線的前民間外交網絡發言人張坤陽表示，今次立法會選舉意義非凡，在一個多星期前的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有61萬香港市民勇敢地站出來投票，授權民主派參選人出戰9月6日的官方選舉。他認為今次的選舉亦都是國際矚目，尤其是身在英國的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當地時間星期二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面，兩人都談及今次的立法會選舉。
接下來選舉一直是舉世矚目，所以我們是一定會全力反攻，亦都是借此去警告這個政權，千萬不可以亂禁去 DQ 或者胡作非為， 因為我可以好肯定咁講，如果呢個政權係夠膽胡作非為 ，DQ 我哋，或者甚至取消成個選舉，包括無端端成立啲咩臨立會，我好肯定國際社會都會自然有反彈。所以亦都係勸告港共政權同埋北京政府，必須聽從香港民意聲音，絕對要盡快回應翻我哋嘅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张坤阳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如果北京失去理智，要大规模 DQ， 即是取消民主派参选人的资格，冇人可以阻止。他认为北京可以用任何理由去 DQ 参选人，不过他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关系大局之下，如果北京大规模 DQ 参选人，或者藉住武汉肺炎疫情押后选举，甚至成立临时立法会等等，必然会引起国际反弹。
因为其实蓬佩奥早一两个月都讲，佢话其实全世界都密切留意九月选举。咁如果今次无论佢系 DQ 好多人啦，定系佢系会即係可能佢會取消個選舉，延遲嘅選舉成年，跟住完全係用一個好荒謬嘅手段，包括成立臨立會等等咧。咁我相信國際社會係完全看清楚一國兩制嗰、那個虛無嗰個本質咧。咁更加係會有一啲自然嘅反彈，係啦。咁佢哋都會有啲相繼嘅行動。
香港武汉肺炎疫情七月初开始出现第三波大爆发，连续两星期每日录得双位数字本地确诊个案，星期三更加录得单日破纪录的105宗本地确诊个案。多个建制派政党和团体近日要求当局因应疫情严峻押后立法会选举。竞逐连任的议会阵线毛孟静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善于利用疫情打压香港人的基本人权，尤其是政治权利。他认为如果今次再利用疫情将立法会选举无限期押后，会令到香港的国际形象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毛孟靜表示，因應疫情嚴峻，港府應該考慮投票的時候的應變措施，例如人流控制，而不是考慮押後選舉。
它是有事可以做的，例如設多些的投票站，因為大家都在家居工作，是多了很多社區的空間出來是可以做投票站的，甚至真的如有需要是延長投票日，不單止是星期日，包括埋之前的星期六，或者是跟住後面的星期一等等，亦都係有好多嘅人流控制。香港警察咪好擅長嘅自稱嚇，人流控制，四人一組，四人一組咁去，我睇唔到點解呢個係做唔到嘅咯。
同樣在九龍西地區直選競逐連任的建制派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和建制派議員陳海欣星期三共同報名參選。對於被指因為選情嚴峻而支持立法會選舉延期，鄭永信表示令疫情受控是政府的首要目標，他形容對建制派選情嚴峻的指控是政治上腦，絕非事實。陳海欣就表示市民健康是優先考慮，因此建制派拉票的活動很多都改為在網上舉行。梁美芬就表示香港法律上对保障公共卫生有多个规定，假如到时立法会选举有需要延期，他认为一定是有法可依。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星期一即是7月20号下午会见传媒表示，近日提出押后选举的人士都不是医护专家，而距离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还有50日左右。如果香港政府到时仍然未能够处理好疫情，香港将会面临很严峻的情况，包括经济等各方面。他质疑建制派提出押后选举是由于选情严峻。
不过我担心这么多政治人物去要求政府是去押后这个立法会选举，一个这么严肃的选举，一件这么严肃的事情，究竟是一个是疫情嚴重啦，疫情嚴峻啦，定係佢哋嘅選情嚴峻咧？咁我諗呢一個咧，作為香港人咧，都見得好清楚啦。
陳淑莊又表示，過去半年疫情比香港更加嚴峻的意大利和新加坡等國家都舉行過選舉，他認為香港政府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措施，確保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地進行。
剛才我講過有新加坡、南韓都在期間有進行過一些投票，甚至是加拿大甚至是非洲都有地方是進行了投票，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這裡大概有30個不同的地方是採取了什麼措施，有什麼是適合在香港這個環境之下進行，有什麼地方是不適合，譬如說什麼呢，保持距離，或者甚至是分段去投票，甚至是延長一日投票，即是或者延長多過一日的時間去投票，等到所有的投票可以進行，是不是需要在投票日甚至是暫停一些拉票的工作呢？這些全部等等呢，我覺得在既然有其他地方的例子可以參考的話，我覺得政府是應該細心閱讀，在法例容許之下是應該盡快向市民交代的。
陳淑莊表示，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一去信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根據立法會條例第44條規定，特首可以命令押後選舉，而不得多於原來日期後的14日。他促請特首向公眾交代，如果決定延後立法會選舉，最遲幾時會作出公佈。信中又關注，如果亞洲國際博覽館和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在選舉日需要用作社區隔離設施，當局有沒有安排第三個場地作為中央點票站等等。陳淑莊認為，如果香港政府能夠在立法會選舉前30日公布相關安排是合理。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活動以及對台灣的軍事施壓越來越引起各方對地區情勢的擔憂。關注台灣安全的美國國會議員準備再提出新的立法，授權美國總統使用軍力防範台灣受到中國大陸的侵略。這項法案亦同時亦鼓勵美國總統或者美國國務卿在台灣的土地上與台灣總統會面。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約霍上個星期在一個電視專訪之中透露，他將會在這個星期提出一個名為《台灣侵略防止法》的新法案，以防止中國對台灣的武力侵略。這些亦都是繼近日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提出的《台灣防衛法》之後，美國國會又一個力挺台灣的新法案。在上個星期五，就是7月17日，在福克斯商業頻道路杜布斯今夜節目關於紅色風暴專訪當中，首先是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化作為作出評論。他說習近平並沒有遵守2015年在白宮玫瑰花園對奧巴馬總統作出的不在南中國海島嶼軍事化的承諾，目前反而在那些島嶼上面設有機場、軍機跑道、防禦工事、人員、各種防禦武器和軍用雷達系統等，因此你不能夠相信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因為他們總是在這裡講大話。霍約接著說，美國對台灣做得還不夠，他準備這個星期提出《台灣侵略防止法》，在中國一旦對台動武的時候，授權美國政府行使使用軍力授權法，運用軍事力量防止台灣受到侵犯。約霍指出，自基辛格時期以來，美國對台灣和中國的態度就是戰略模糊。他說他們下個星期將會提出一個法案，他叫做《台灣侵略防止法》，他是一個會非常清楚地列出來美國的意圖是什麼的法案。事實上他甚至將會表明授權使用軍力授權法的行使，如果中國侵犯台灣的話，而且那個授權總統使用軍力的使用軍力授權法將會有5年的日落條款。約霍又說，目前美國源自里根總統任期的協議是美國將會出售台灣足夠的武器給台灣能夠自我防衛。他說不過習近平宣布他已經準備要為台灣流血並且統一他們，他忘記了問台灣，台灣一直 都不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他們都不想要如此，所以必須要有和平的協商，他們再看看他會如何發展。約霍提到的使用軍力授權法是美國國會2001年911恐怖攻擊之後通過的法律，這個立法授權對那些被總統認為曾經計劃授權承諾或者幫助發動2001年9月11日恐怖攻擊或者藏匿這些組織或個人的國家、組織或個人使用一切必要及適當的武力，以防止這些國家、組織或個人任何未來針對美國的國際恐怖的行動。美國之音詢問眾議員約霍辦公室關於這個法案的內容以及何時將會提出，約霍發言人在回覆記者的電郵之中提供了關於台灣侵略防止法的一頁說明。這頁說明在關於法案提出的背景部分指出，自從美中建交以及台灣關係法通過之後，美國明確表示他預期台灣的前途必須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從那個時候開始，美國和台灣的關係一直都是以戰略模糊來到界定，那個、就是美國克制不穩充分承諾會防衛台灣以避免挑釁北京，但會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以威脅武裝的侵略。由於人民解放軍自從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後大幅增加挑釁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在南中國海以及台灣海峽咄咄逼人的軍事活動激增，以及對香港自治地位的公然違背，這些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中國共產黨正是快速朝向實現它的領土的野心，無視國際譴責或者激烈的反應，目前已經將他們的目光轉向台灣。如果美國和台灣輸了對中國威脅的戰役，這樣為台灣的戰爭就已經輸了了。關於這個即將提出的法案的內容，這份說明指出，台灣侵略防止法終結美國戰略模糊的政策，加強美國在一旦台灣遭受武裝攻擊的時候對防衛台灣的承諾。法案亦都強化美國和台灣的整體的關係，但是同時維持一中政策的完整性，避免重新建立正式的政治關係。台灣侵略防止法要達到的目的包括建立有限的授權，以便總統能夠使用軍力以達到確保台灣遭受到武裝攻擊的特定的目標，要求中國放棄使用或者威脅以軍事力量統一台灣，建立一系列安全對話以及美台以及同其他理念相近安全伙伴的聯合軍事演習，建議台灣提供額外內部資源以用於它的自我防衛，包括採購不對稱防衛武器，改善台灣的後備制度，以及同美國在週期性防衛活動的交往，敦促美國貿易代表處同台灣展開雙邊貿易協定的談判，鼓勵美國總統或者國務卿在台灣土地上面同台灣總統會面，歡迎台灣總統對美國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對於眾議員約霍將提出台灣侵略防止法的宣布，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一對此表示感謝。歐江安說，近年來美國參眾議員採取多項有台作為，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外交部除了對此表示感謝之外，還將會持續關注這個案件的進展，同美國國會友人以及行政部門保持聯繫，捍衛台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並且共同促進地區和平、穩定以及繁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海軍的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星期一開始與印度海軍在印度洋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附近的海域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剛剛結束在上個週末與里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在南中國海舉行的聯合演習行動，經由馬六甲海峽駛入印度洋。这个航母打击群由尼米茲号核动力航母普林斯顿导弹巡洋舰、斯特雷特号导弹驱逐舰以及拉尔夫约翰逊导弹驱逐舰系组成。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海军少将柯克称赞印度海军东部舰队的司令海军少将阿萨扬领导了一支强大高度熟练的舰队。柯克说，有机会让尼米兹航母是打击群和他的舰队一起参加一系列的演习，提高了大家的互助的操作性，亦证明了他们的两国海军的灵活性。美国海军方面还表示，美印海军还进行了包括防空演练在内的高端演习，旨在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训练以及是互操作性。印度海军发言人在官方推特表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是经过印度洋的区域，印度海军和美国海军进行了过航的演习。印度过去亦都是同日本海上自卫队以及法国海军进行过类似的演习。分析人士表示，这次美印军演是一次常规过航演习，是军事演习当中复杂过程是较低的一种。但是这次的美印海上军演体现了在中印关系紧张情况之下，印度对美军在这个地区行动活跃的接受度正在是提高，亦都证明了美印关系的逐步增强。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总监贾伊尚卡尔表示，印度历史上对美国在印度洋的海军活动有50多年的长期顾虑。他说1971年印巴战争时期，美国派企业号航母开往印度外海的决定一直给予了印度投下了阴影。贾伊尚卡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印近期军事合作的加深代表着这个的顾虑的转变。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研究员史密斯表示，印度刚刚结束了40多年以来在中印两国有争议的边界上的首次致命交火，印度仍然在实际控制线和执行行动，在这种紧张的地缘政治的环境当中，演习提供的团结象征比作战经验更加有意义。史密斯还表示，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关系比最近几年历史上边任何时候都要好。他还说，印度从10多年前开始成为美国武器的一个进口大国，近年来印度又为美国的国防伙伴关系增添了新的层次，签署了多项奠定合作基础的军事协议，加强了情报的合作，提高了军事演习以及国防交流的质量和数量。史密斯介绍说，印度和美国海军目前可以做到互为彼此军舰加油，并且在对方军事基地临时获得补给。2017年美日澳印四国的四方联盟机制的再次兴起，以及是印度外交部成立的印太司，并且在2019年将四方机制提升为是部长级，都表明了印度对美国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态度正在是升温。如果说过去的历史可以作为指导的话，对新德里来讲，中印边境最近的危机只可能增加四方机制的吸引力，并且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美国更加紧密地结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美国政府可能在几个礼拜内发布对中国视频分享软件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的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候在一次电视采访当中证实，他的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使用 TikTok， 并且将禁用 TikTok 和惩罚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上的做法挂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对 TikTok 即抖音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得到了行政部门的回应。7月15日星期三，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评估 TikTok 和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搜集美国公民信息时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并透露将在几个星期后而不是几个月后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透露，美国政府一直在考虑禁用 TikTok 和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产品， 但行政当局有关禁用 TikTok 的细节并不明朗。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7月16日星期四对媒体表示，他预计 TikTok 将脱离其中国的字节跳动控股公司。他说他认为 TikTok 将脱离中国运营的母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来运营。TikTok 公司发言人拒绝直接对库德洛的讲话进行直接评论，但发言人强调，字节跳动正在评估 TikTok 经营部分的公司结构，以确定未来的最佳发展路线。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顾问纳瓦罗7月12日上个星期日曾经表示，他反对被 TikTok 成为独立的美国公司。纳瓦罗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预计特朗普政府会对 TikTok 和微信做出强烈行动。他说，如果 TikTok 分离成为一家美国公司，这个不会对我们有帮助，因为这样会更坏。我们将不得不为了取得 TikTok 在美国本土的经营特权而给中国数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计划7月22日对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和斯科特推出的一项目的在禁止美国联邦政府手机上安装 TikTok 程序的法案进行表决。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亦都在度争取下一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禁止政府设备安装 TikTok 的条款。中国与印度今年5月爆发边境冲突后，印度政府6月29日宣布禁止包括 TikTok 在内的59个应用程序。据商业咨询机构 Sensor Tower 统计，目前美国是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最主要市场之一，下载次数达 1.65 亿次，仅次于印度市场的6亿下载量。截至今年3月底，抖音与 TikTok 的全球下载总次数超过20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对字节跳动公司2017年对美国社交媒体应用软件 Musical.ly 的收购案进行审查。同时，维权组织指控 TikTok 未能履行2019年做出的一项有关删除13岁以下青少年视频的承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亦都在对此展开调查。批评者说， TikTok 秘密收集用户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在发动外国信息宣传战时的武器。 TikTok 的用户隐私条款表明，该软件可以记录用户平时浏览哪些的网站、用户的打字习惯，并可以获得储存在电子设备上的照片、视频和通讯录。 TikTok 还跟踪用户的 IP 位置和 GPS 定位地点，这个使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深感不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7月14日的一个电台节目中说， TikTok 亦都记录了用户的人面识别信息，可以了解用户的人际关系网，所有的这些信息都直接进入中国的大型超级计算机云系统。中国将知道有关你的一切，拥有你的生物信息。科技产业观察人士、美国播客节目 Exponent Podcast 主持人詹姆斯·欧沃斯认为，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不可避免的要与中国政府控制信息流动的立场一致，目的是打造和谐。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家公司的骨子里面就有这样的 DNA， 他在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社会的消费者生活中的分量却越来越重。欧沃斯说，他认为这个的确使人担忧。 TikTok 则表示，美国用户的信息储存在美国和新加坡的服务器，但其用户协议则表明 TikTok 可能会与中国母公司分享用户信息。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可能禁令使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网红陷入恐慌，他们在其他社交平台上的粉丝人数远不如 TikTok。虽然政府如何实施禁令的措施尚未明朗， TikTok 在印度遭禁的命运证明，一夜之间失去数百万粉丝不是天方夜谭。同时，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亦都在考虑对 TikTok 进行限制。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络治理计划研究员贾斯丁·谢尔曼说，在一个应该尽可能支持互联网开放的国家， 任何形式禁令都会引发有关网络审查和互联网自由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关键是制定一项战略，通过基于硬件和软件供应链信任的明确、客观、可验证的标准，制定一个全球互联和相互依存的数字供应链的安全风险管理战略。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克莱恩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梅林费德勒说，禁止 TikTok 会使美国社会的年轻族群失去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禁止 TikTok 会对年轻群体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他们的政治参与问题上。他对美国之音说，数据显示大部分 TikTok 用户是安卓系统的用户，这个往往显示他们的经济地位没那么高，所以禁止 TikTok 会使这个群体失去他们交流的一个关键渠道。不过就在白宫官员暗示 TikTok 可能被禁后，与 TikTok 功能类似的软件，例如 Triller、Byte、Butsmash 等手机应用的下载量开始飙升，一些平台甚至开始挖 TikTok 粉丝墙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面书旗下的 Instagram 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在全球范围推出与 TikTok 极为类似短视频的 App Instagram Reels。 目前这个 App 只在巴西、法国、德国和印度发放。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经过了六年前广场革命的冲击以及和俄罗斯的冲突之后，乌克兰日益瞄准中国的市场。中国现在已经取代了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经贸联系的加深亦将会影响未来乌克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海关7月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表示，虽然疫情导致乌克兰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但是中国仍然保持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继续在乌克兰对外贸易当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今年头半年，中国在乌克兰的进口当中占据 15% 的份额，在出口当中占据 13%， 排在中国之后。乌克兰另外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分别是邻近的德国以及是波兰。俄罗斯在今年上半年乌克兰进出口当中所占的份额暂时排名第三。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在今年年初发表的报告表示，中国在2019年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个在乌克兰独立之后的历史当中第一次发生。两国贸易额去年首次达到了破纪录的接近130亿美元的水平。铁钢石以及农产品和谷物是乌克兰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中国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玉米、大麦以及是小麦的关键买家，同时大量从乌克兰购买葵花籽油。乌克兰大豆在中国市场所占的份额是十分之微小，但是乌克兰大豆对中国出口非常稳定。在中国市场，美国和俄罗斯是乌克兰农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一些的乌克兰经济分析人士说，美中贸易战亦都会影响到乌克兰农产品出口中国。如果中国继续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从乌克兰的农产品采购量就会减少，反之就是会增加。农产品现时已经成为了排响能源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时候，俄罗斯比乌克兰拥有诸多的优势。首先，俄罗斯可以利用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施加政治影响，让中国更多采购俄罗斯的农产品。而此外，俄罗斯和中国地理上相邻，在农产品的物流以及运输方面比乌克兰更加方便。乌克兰土地肥沃，有欧洲粮仓之称。乌克兰没几年之前修改法律，取消了多年以来一直禁止出售农业耕地的限制。从2021年以及是2024年起，乌克兰公民以及乌克兰人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将会被允许购买一定数量的农业耕地。乌克兰社会已经有声音在讨论中国农业公司可能会藉此而更多进入乌克兰。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过去一直是俄罗斯，
其次是乌克兰的几个主要邻国德国、波兰、土耳其等。当地的经济分析人士说，很多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中国最终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乌克兰和俄罗斯从过去的兄弟变成彼此交战的敌对国，双方之间现时设置的大量贸易障碍导致了两国经贸规模不断地缩小。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六年前在广场革命当中上台执政之后，曾经希望依靠进军欧盟市场来弥补丧失俄罗斯市场的损失，但是乌克兰企业必须要首先大量投资改善自身生产工艺以及技术，才能够满足以及达到欧盟对进口商品的很多的技术要求。而此外，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法国、波兰、荷兰等等本身就是农产品的出产大国，欧盟的保护措施使到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商品、农产品很难进入欧盟市场，而在这个背景底下，乌克兰只能够将目光是瞄准中国市场。2014年在广场革命当中被推翻的乌克兰前总统阿鲁科维奇，既是亲俄同时亦都亲中国，他执政的时候曾经数次访问北京，两国当时签署了很多的重要经贸协议，包括中国在乌克兰大规模投资，实施很多的项目，加强两国军事技术的合作等等。阿鲁科维奇倒台，使到乌克兰和中国的很多的合作项目以及经贸计划是胎死腹中。而此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亦都导致了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以及合作项目被取消。2014年之后，乌克兰和中国经贸规模是开始萎缩，但是这个的趋势仅仅是持续了一年多。2016年之后，两国经贸规模开始过大，经贸额每年都快速增长。同阿鲁科维奇执政时候不同，乌克兰和中国关系最近这六年来是政治领域比较冷淡，亦都是较少有中国高官访问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虽然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几年前曾经亲自邀请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基辅，但是两国元首的几次高峰会面都是在举行国际会议期间在第三国完成。乌克兰和中国的年贸易额仍然是远远少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规模。乌克兰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所占比重更加微不足道，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是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这个无疑会使到一直寻求融入欧洲的乌克兰更加看重了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并且会对未来乌克兰和中国关系产生影响。乌克兰政治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表示，从联合国的投票来看，乌克兰和中国经常不支持对方，但是在一带一路项目上面，两国却是有共同语言。因为中国不愿意依赖俄罗斯，乌克兰就成为好好的替代选择。布尔科夫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中国有戒心，导致了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时候有各种的限制，尤其是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但是乌克兰和中国是没有利害的冲突，这个令到乌克兰拿出比俄罗斯更多的东西来吸引中国。布尔科夫斯基表示，乌克兰可以扮演中国货物以及是商品过境运输走廊的角色，亦都可以更多地向中国提供农产品，在能源、导弹、火箭、航空、信息科技等很多的领域，两国都可以考虑更多的合作。7月6号从中国武汉出发的第一列集装箱火车经过15日的旅行是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国官方为此而组织了欢迎仪式，并且邀请大批的乌克兰当地媒体去火车站采访报道。乌克兰早在2015年作为第一批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项目，与乌克兰完全不同。俄罗斯虽然是和中国关系密切，到目前为止仍未加入一带一路。俄罗斯和中国官方仅仅是提到如何让一带一路和普京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对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波兰纪念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罢工运动40周年，当时席卷全国的大罢工不单止催生了团结工会的诞生，更加拉开了波兰的民主化序幕，为共产党统治敲响丧钟。而同时，波兰一项新的法律规定追究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并没有时间限制。 夏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在波兰东部主要城市卢布林，7月19号在当地火车站举行了仪式，纪念卢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40周年。参加者向铁道工人的纪念塑像献花。波兰基础设施部部长阿达姆奇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正是由于卢布林铁道工人的大罢工，今日的波兰人才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阿达姆奇克说，不应该忘记的是40年前当大众谈论波兰的自由，当大众谈论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摧毁波兰时，大众那时都会欣然获罪。1980年7月16号开始到19号结束的卢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曾造成交通瘫痪，当时亦正值冷战高潮，苏联本土与苏军驻东德集群的铁路运输联系亦都因此一度中断。在卢布林地区的大罢工中，铁路工人的行动因为激进坚决和有勇气而闻名。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各国执政，但进入50年代，民众开始对共产党失望，执政者逐渐丧失民心。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波兰更不例外。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波兰人的抗议示威活动锲而不舍，从未停息。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为了维持民生和经济运转，波兰当局不得不被迫大举向前苏联和西方世界借债。1980年，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承认国家暂时面临困难。当年年初，汽油、香烟和非酒精饮品开始涨价。1980年6月尾，波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肉类和香肠等肉制品开始大幅涨价。首都华沙的拖拉机工厂和其他的一些工厂工人开始罢工。罢工随后波及到东部大城市卢布林。1980年7月8号，卢布林郊外波兰一家主要航空工厂的一名工人突然发现职工食堂的肉菜价格上涨了 80%， 这个消息马上传遍厂区，工人他们随后关闭机器宣布罢工，罢工使工厂领导人措手不及。当共产党官员满足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后，持续了几日的航空工厂的罢工宣布结束，但卢布林的铁路、奶制品和其他领域的工人随后开始了罢工行动。卢布林地区当时有150多家的工厂，数万名工人先后加入罢工。卢布林7月罢工仍以经济和社会诉求为主，并未涉及政治。工人他们只是要求取消共产党官员的特权，要求关闭专门给特权阶层服务的外汇商店。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后来基本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卢布林的罢工活动开始平息。在卢布林的大罢工浪潮中，罢工工人他们吸取了过去30几年民众示威被血腥镇压的教训。他们没有上街抗议，而是每日到工厂上班，但只是留在车间的机器旁边不开工。今日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卢布林大罢工不单止导致一个多月后团结工会诞生，波兰共产党政权的丧钟不是在位于波罗的海海滨，团结工会诞生地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而是在东部城市卢布林敲响。卢布林的罢工虽然结束，但是罢工运动那时已经遍地开花。到1980年8月中旬时，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决定筹组独立的团结工会，将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委员会联合在一起，同时推举雅文萨担任领袖。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在罢工之中更加将卢布林工人的行动策略进一步完善，他们不单止占领厂区，还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实行严格的禁酒措施，同时出版刊物向全国介绍罢工活动。从那时起， 罷工工人亦都開始提出政治訴求。1980年7月、8月和9月，席捲全國的罷工活動為波蘭民主化運動拉開了序幕。波蘭知識界人士後來紛紛加入團結工會運動，出謀劃策。影響巨大的波蘭天主教會亦都對團結工會運動提供支持。西方國家利用債務牌施壓波蘭共產黨當局承認反對派。1980年夏季大罷工導致共產黨政權當時被迫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性。這個舉動亦都促使百萬波蘭共產黨員一度加入團結工會。當時的波蘭共產黨領袖蓋萊克被迫落台。但只是過了一年多後，當局開始鎮壓和大逮捕，波蘭實施軍管，宣布團結工會非法。到1989年時，團結工會卷土重來，與執政的共產黨政權舉行圓桌會議，共產黨政權垮台，團結工會在大選中大獲全勝，上台執政。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盧布林鄰近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當年的罷工活動對後來蘇聯局勢同樣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То, что было в Польше, это был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вообще для всех,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же какая-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граждан это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связывают себя с Польшей.
尼科里斯基說，波蘭當時所發生的事情對所有人來講都極其重要，特別是當時蘇聯境內的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部的很多民眾，他們傳統上都和波蘭擁有非常密切的聯繫，很多人甚至都知道波蘭語。当团结工会运动诞生，以及后来实施军管，可以讲大众嗰阵时都系屏住呼吸，关注住波兰局势嘅一举一动。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7月1号起，喺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纪念1980年7月、8月同9月嘅大罢工活动，以及团结工会诞生40周年。民族记忆学院领导人沙列克话，工人的勇气使波兰共产党被迫让步。他说1980年8月中旬以后，罢工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格但斯克。与此同时，波兰总统杜达7月17号签署了一项起诉共产党政权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的新法律。这一项法律可以使波兰检察官继续起诉那些从1944年到1990年共产党政权执政波兰期间的犯罪行为责任人。波兰官方在推出这一项法律时说，民主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谴责专制政权的法罪行为，将责任人绳之以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法轮功学员日前在台北举行了反中共迫害21周年720悼念会，除了控诉中共持续迫害之外，亦希望国际社会认清中共的本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日前表示，中共对法轮学工学员的迫害彻底暴露了他们违反人性的本质。
对于权力和金钱永无止境的贪婪，以及对于人民冷酷而凶残的
张锦华表示，对于权力金钱永无止境的贪婪，以及是对人民冷酷而凶残的好像魔兽般的暴行，近年来发生在各种令人震惊不可置信的经济灭绝式的屠杀作为是事实，终于让国际社会亦都逐渐认清了中共统治的邪恶本质。张锦华举例指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香港的警察对和平示威者施暴、中共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维族人控诉，这个是文化以及是灭绝，再加上去年底中共隐瞒新冠病毒的起源、压制吹哨人的以及是报道真相的人民的媒体，导致了病毒蔓延全球，目前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300万人，死亡人数亦都高达600万人以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上个星期六在台北市政府广场举行反中共迫害21周年的720悼念会，而与此同时，台湾11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亦都举行了烛光悼念会。法轮功学会表示，前中共党魁、 港作民在1999年7月20号对数千万法轮功学员进行灭绝性的迫害，相关的残酷迫害仍然未有停止，更加延伸扩张到其他的群体，包括佛教、基督教等不同的宗教，以及是新疆、西藏、香港等不同的地区。出席悼念会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长曾建源表示，120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庚子权乱引来了八国联军，清朝对全球宣战，结果招来灭国之祸。
今天习近平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曾建源表示，而今日习近平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同样在同万国宣战，他们用病毒、专制、恐惧对全球人类的良心来挑战。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共当局据报7月6号将中国法律学者许元璋从家中带走并拘留的做法表示谴责。蓬佩奥说，我们极度忧心得知，中共因许元璋批评了总书记习近平的压制性政权和对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当处理而将其拘禁。他应该获释，他只是揭露真相，但是中共拒绝承认真相。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政府未能透露有关2019新冠病毒的真相，导致全球数十万人已经死亡。蓬佩奥说，我们需要真相，这个事关科学不是政治，中共需要向国际社会将这次病毒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国务卿蓬佩奥指出，国际社会依然不清楚谁是零号病人，亦都就是感染病毒的第一人。北京方面虽然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进入中国调查这一次疫情的起源，但冯佩奥说，我们需要确保有适当的人参加这次调查，我们需要真正的答案，不是敷衍了事的政治说辞。冯佩奥说，北京方面几个月来一直声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病毒的爆发，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亦不正确，我们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办公室是看到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份媒体声明才对病毒的爆发进行报告的。冯佩奥说，北京方面对2019新冠病毒缺乏可信度，使中共向世界露出了本来面目。中共在很多领域都存在欺骗行为，比如说中共将新疆可怕的集中营讲成是职业培训营，而且北京在向联合国提交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虽然保证香港将享有高度自治，公民自由亦不会改变，但北京方面还是在香港实施了严酷的国安法，极大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现在比以往都更加深信全世界自由和热爱民主的人民将认识到中共在中国内外所形成的危险影响，并将对此做出一致的反应，以维护主权国家依法造福各地人民的权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